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
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
我们应当敬拜他，我们应当认识他，
我们应当敬拜他，认识他。
让我们一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同献上我们的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我们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你。
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你。
愿主你的荣光向我们显现。
愿主你的荣光向我们显现。
也开启我们心中的耳朵，可以听明白你的道。
也开启我们心里边的耳朵，能够听明白你的道。
叫我们要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一颗受造的心。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都想得到神的祝福。
我都想得到神的祝福。
但我们先要明白神的意思，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
但我们先明白神的意思，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上帝的旨意一定最好。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最好。
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我们就能得到他的祝福。
假如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做，就一定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而且当我们决定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决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他也要负起一切的责任。
他要负起一切的责任。
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变来变去的。
首先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变来变去。
神的旨意已经早早就计划好了。
神的旨意是一早已经计划好的。
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
我睇见成个旧约嘅历史。
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
神系掌管人类历史嘅神。
从先知耶利米的故事，我们就可以认识。
从先知耶利米嘅故事，我哋就能够认识到，
他曾经在犹大南国灭亡之前后的那段时间，被神呼召做先知。
他曾经在犹大南国被灭亡之前那段时间被呼召作先知。
他呼吁百姓要悔改来归向神。
他呼吁百姓悔改去归向神。
但是当时的人都拒绝他的信息。
他当时的人都拒绝他的信息。
所以犹大国就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所灭。
所以犹大国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所灭。
所以在耶利米书29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第十节，那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神借着耶利米就说了这样一个预言，
神借着耶利米就讲了一个预言，
说犹大国被掳去只有70年的时间，
犹大国被掳去只有70年的时间。
神给巴比伦70年的时间来控制犹大。
神给巴比伦70年时间来控制犹大。
等到这70年过去，犹大国仍然要回到他们本地。
70年过去之后，犹大国还会回到他本地。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掌管时间的主。
所以神是掌管时间的主。
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
时间是控制在神的手中，
时间是控制在神的手中，
所以你我可以尽自己的努力，但是最后还是神的时间。
你我可以尽自己的努力，但是最后只是都是到神的时间。
神要成就他的应许，
神要成就他的应许，
因为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已经预言了。
事情未发生之前，神就已经预言了。
我幼年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把孩子们都奉献给神了。
我幼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将孩子们都奉献给神。
可是我们都不晓得这事情。
但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传道。
当我40岁的时候，我先将自己奉献给神做传道。
我哥哥到50岁，他才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传道。
我哥哥到50岁的时候，先奉献自己做传道。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定规了。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定规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那个时候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对我们的要求非常的简单。
神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之简单。
就是叫我们能够归向他。
就是叫我们能够归向他。
这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这个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神要人来归向他。
神要人来归向他。
所以这犹太人被掳70年的这个应许，他们可以回到被掳之地，
所以犹太人被掳70年嗰个应许能够回到被掳之地，
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耶利米的记载，
所以佢睇到耶利米嗰个记载，
有一位先知但以理，他发现了，
有位先知但以理佢发现，
在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
喺但以理书第9章第1到第3节，
那你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们有没有做过亡国奴？没有。
我们有没有做过亡国奴呢？
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是经验过那个抗日中日战争那段时期，
我自己父母经过是中日抗战的时候，
我只是听说他们讲到逃难那段时期的痛苦，
我只是听见他们讲逃难的时候的痛苦，
还有亲戚他们讲到在日本的这个占领区受到了欺压，
也听见亲戚讲到在日本 占领区讲到的受到的欺压，
在那个亡国的那个痛苦中，
在那个亡国的痛苦中，
但你读到了耶利米书，
但你读到耶利米书，
看到神应许70年为满，
看到神应许70年为满，
所以他一算，当第一次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是在主前605年，
第一次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是主前605年，
那么但你他在祷告的时候是主前537年。
但你祷告的时候是主前530，
所以这个70年马上就要临到，
这70年马上就要临到了，
他就饭也吃不下，事情也做不了，披麻蒙灰向神恳求，
他就禁食而且披麻蒙灰向神
他求神来成就这个应许，
他请神成就这个应许。
今天我们需要学习但以理的榜样，
今天我们需要学习但以理的榜样，
有许多神的子民被这个世界掳去，
有很多神的子民被这个世界掳去，
沉迷在世界的享乐当中，
沉迷在世界的享乐当中，
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警醒回到被掳之地，
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警醒回到被掳之地，
因为神拯救他们的日子临近了，
因为神拯救他们的日子临近，
在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
是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
波斯王古列王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你看这是多么的奇妙，
这个非常之奇妙，
巴比伦后巴比伦这个帝国那样的强盛，
后巴比伦的帝国非常之强盛，
短短几十年之间把欧洲把这个中亚地区整个都占领，
短短几十年将中亚地区全部占领，
也把犹大国灭掉了，
将犹大国灭掉，
可是就在一夜之间，
但一夜之间
被波斯帝国所灭，
被波斯帝国所灭，
波斯这个王古列他改变了政策，
波斯王古列改变政策，
他的政策是容许在他臣民当中被掳来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各地去，
他的政策就是容许被掳的人回到自己的本地去，
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得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所以以色列人得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在主前535年，正好是70年之后，以色列人就回到耶路撒冷。
在主前535年，正好70年之后，以色列人就回到耶路撒冷。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实现？
问题是什么时候会实现呢？
这个什么时候实现跟神子民的祷告有非常大的关系。
什么时候实现和神子民的祷告有非常大的关系。
换句说，我们认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神就会速速的让这件事情成就。
当我们认真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会速速的让事情成就。
因此我们的祷告跟神的成就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我们的祷告和神的成就是一起连在一起的。
在 Mason 有一对夫妇，他们多年没有孩子。
在美圣堂有一对夫妇多年没有孩子。
那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孩子。
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一个孩子。
就请传道人为他恳切的祷告。
他就请传道人为他们恳切祷告。
我每次看到那个男孩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高兴。
我每次看到那个男孩子之后，心里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的父母相信，所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
因为他的父母相信，所以能够带到他们这个世界。
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
神。他非常乐意施恩给他的孩子。
他非常乐意施恩给他的孩子。
但是我们有没有来求，来向他祈祷，来配合他的应许呢？
我们有没有去求，向他祈求，来配合他的应许呢？
神的意念我们需要去明白。
神的意念我们需要去明白。
我们看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
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里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你们很明白的说，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有人问我说，牧师，上一次你去中国不是被公安抓去了，你怎么还敢去啊？
有人问我，牧师，上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被公安捉去，怎么还敢去呢？
没有，公安没有抓我去，是公安请我去了解一下。
公安没有捉我，是请我去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平安的意念。
那个平安的意念，
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这次去我就非常心里面坦然，没有任何的疑惧。
所以今次去我心里非常坦然，
因为我相信神不把我交在任何人的手中，谁也拉不了我。
因为我相信神不会将我交在任何人手里边，边个都不能够捉我。
每天早上我们早上起来就祷告，我们祷告说，哇，求你关闭那些人的眼目，看不见我们。
每日朝早我哋就祷告话，主要求你关闭嗰啲人嘅眼目，叫佢睇唔见我哋。
真的，当我们晚上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人注意。
当我夜晚平平安翻嚟嘅时候，冇人留意到我哋。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两个礼拜好快就过去了。
到了最后一天，星期五的晚啊下午，
就一个嗰日星期五嘅下午。
当我把课讲完的时候，
当我将课讲完嘅时候，
我的 computer 突然坏了。
我电脑就突然之间坏咗，
开机就宕机，开机就宕机，
一开就关，一开就关。
那我知道那个毛病，那个 BIOS 需要 refresh， 但是我没有带软件，做不了。
我知道点样去修理，但系我冇带嗰个软件，所以唔能够修理。
我就想起圣经上这句话，
我就想起圣经嗰句话：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神向我哋所怀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唔系降灾祸嘅意念。
在我所有当做的事做完的时候，神就让那个 computer 休息的同时，也让我休息。
当我将事情做完之后，神就让个电脑休息，又让我休息。
当灾祸临到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倒霉，糟糕，完蛋，该死。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是赐平安的意念给我。
当有灾祸的时候，就觉得很倒霉，但不要忘记，神是赐平安的意念。
即便有灾祸，神也不要我们停留在灾祸中。
即使有灾祸，神不叫我们停留在灾祸当中。
因为他要使我们末后有指望。
因为他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人为什么会自杀？
人为什么会自杀？
就是人没有指望了，他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人没有指望了，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是信，是望，是爱。
但保罗话如今长存嘅系信，系
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盼望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事情？
对基督徒而言，盼望系非常之真实嘅事情。
这不是出于我们的幻想，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末后神要给我们祝福。
呢、这个唔系我哋嘅幻想，而系我哋清清楚楚知道末后神会俾我哋祝福。
许多人，我们看到这个顺经浪子回头的故事。
好多人读到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个大家都喜欢的故事，
那个好多人都熟悉的故事。
那个小儿子在受尽了各样痛苦的时候，他就怀着一个意念。
个小孩受到各样痛苦的时候，他就怀着一个意念。
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求我父亲再收纳我。”
我翻去，我要翻去求我的父亲再来收纳我。
这个意念是他幕后的指望。
那个意念是他末后的指望，
因为他认识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会收留他，
因为他认识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会收容他。
很多人看过彼岸这个电视电影集里面郑果牧师的见证，
很多人看过彼岸里面的郑果牧师的故事。
我们看到的故事，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
我见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非常
感动。在年轻的时候，郑果牧师他放弃了做学校校长的职位，去香港读神学。
年轻的时候，那个郑果他放弃自己做校长的职位，去香港读神学。
但是没想到，政权改变，他的妻子跟孩子就出不来了。
我想到政权改变，他的妻子和孩子就出不去。
妻子带着五个孩子耕地种田，生活非常的辛苦。
妻子带着五个孩子耕地种田，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都没有改变。
那他们对神的信心都没有改变。
郑果他在三十年服侍主的生活中，一直保持自己的圣洁。
郑果在三十年服侍主的时候，一直保持自己的圣洁，
没有再娶，也没有跟其他人关系。
他没有再娶，也都没有其他的关系。
他的妻子在国内也是保守他的贞洁，
他妻子在国内都保持他的贞洁，
辛辛苦苦的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
辛辛苦苦将五个孩子抚养成人。
因为他们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心，神对他们有怜悯，
因为他们这样彼此相爱的心，神对他们有怜悯。
所以在三十年之后，让他们夫妻能够重新在一起。
三十年之后，他们夫妻能够重新在一起。
他们就把他们的子女从国内都接到美国，
他们就将他的子女从国内都接到美国。
然后郑果牧师最后又有三十年的时间，能够快快乐乐的跟他的妻子一同侍奉神。
郑果牧师最后三十年时间，快快乐乐的同埋妻子一起侍奉神。
他们到留下来的子孙，目前为止将近六十个人。
他留低嘅子孙到目前为止，就差唔多六十人。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面。什么东西支撑他们度过？
在这么痛苦的日子里面，是什么让他们度过呢？
就是这句话，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使人末后有指望。
就这句话，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需要用祷告来经历这句话。
我们需要用祷告来经历这句话。
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十三节，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四个原则。
这里讲到祷告的四个原则。
首先是神呼召我们来祷告。
首先神呼召我们来祷告。
按照我们的本性，若不是大难临头，我们不会认真的祷告的。
按照我们的本性，假如不是大难临头，我们是不会认真祷告。
每一次我们甘心来祷告，其实都是神呼召我们来祷告。
每一次我们甘心来祷告，都是神呼召我们去祷告。
神说，你要呼求我。
什么？你要呼求我。
如果我们没有感动来祷告，通常我们的祷告是没有效果的。
假如我们没有感动去祷告，我们祷告通常是没有效果的。
星期天的早上八点半，我邀请弟兄姐妹来教会一同晨祷。
星期日的早上八点半，我邀请弟兄姐妹来教会一起来晨祷。
如果我礼拜天的早上七点半把你从床上叫起来，勉强你来，那是没有意思的。
假如我一早勉强你来，是没有意思的。
今天是神要感动你来到这里祷告。
今天还有神感动你们来到这里祷告。
当你带着一个愿意来为教会祷告的心，我们这个祷告会才有作用。
当你带着一颗愿意为教会来祷告的心来祷告，这个祷告才有作用。
第二，我们祷告是要相信神一定会听。
以前我们祷告是相信神一定会听。
这里说神说我就应允你，
神说我就应允你，
没有任何的折扣，没有任何的迟疑，
没任何的折扣，没任何的迟疑。
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也要走到你那里去。
当彼得见到主耶稣在海上边行走的时候，他说我也都要行到你那里去。
他刚开始不错，我也可以走啊，在水上面走啊，
自己都可以在水
上。但是因为看到四围的风浪很大，他就害怕将要怎么样下沉。
但见到周围风浪很大就害怕就将要下沉，
然后他就说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主耶稣说等一下我去找绳子，
主耶稣说等一下我要绑
住绳子，主耶稣说等一下我去拉楼梯拉救生圈，
等一下我要去拿救生圈。
没有，主耶稣就伸手把他一把就抓起来了。
主耶稣就伸手将他一把抓住，
神他要立刻的就帮助我们，
神就会立刻来帮助我们。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他一定要帮助你呢？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你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结果，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个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结果，是由于我们不相信那个结果。
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情况，他要帮助我们。
神比我们还清楚我们的情况。
祷告不单是祈求而已，祷告也是寻求神的同在。
祷告不单只是祈求而已，而且是寻求神的同在。
这里说你寻求你我就应允你，你寻求我我就应允你。
你就讲你寻求我，我就应允你。
神不是一个总经理，
神不是一个总经理。
好像我们来向他报告一下这个业务办得怎么样，这个人事的安排如何？
唔系向佢报告呢件事情点样，那个人事点样？
然后神点点头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咁神话我知道了。
神是一个教练，他要参与我们的生活。
神系一个教练，佢要参与我哋嘅生活。
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做给我们看，然后一起来做。
他告诉我们怎么做，他做给我们看，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三岁的孙女喜欢看卡通，我想那个孩子，但年龄的孩子，每一个都喜欢看卡通了。
我三岁的孙女很喜欢看卡通，
她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可以看半个小时。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可以看半个钟，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半个小时，跟他爬到我身上坐在祖父的腿上来看有什么不一样？
他一个人看和爬到我的脚那里、祖父的膝头那里一起看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们说的很有什么不一样？对他来讲都一样，但对我来讲很不一样。
对他来讲没什么一样，但对我来讲是非常不一样。
上帝非常愿意参与你的生活，
神非常愿意参与你的生活。
你还是过你的日子，但是有上帝参与的日子对上帝来讲很不一样。
你就是过你自己的生活，但是对神来讲是非常不一样。
你有没有邀请神加入你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
你有没有邀请神参与你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
祷告就是邀请神来参与你的生活。
祷告就是邀请神参与你的生活。
第四是以他的心意为心意。
第四以他的心意为心意。
所以说你若专心寻求我，就必看见，就必寻见。寻见什么呢？寻见神的心意。
那么寻见是说寻见什么呢？就是寻见神的心意。
换句话说，我们祷告若专心，就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意思。
换句话来讲，当你祷告的时候专心的时候，就一定明白神的心意。
但是问题是常常我们明白神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肯按着去做。
我们通常都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肯按着去做。
在今年二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在忙着要准备去中国。
今年二月底的时候，我正在忙着去中国的事。
有一天突然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说应该去看一看雷妈妈。
有一天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说应该去看看雷妈妈。
我们很多都认识雷妈妈，她过去在我们当中是非常爱主也照顾许多人的一位姐妹。
好多人都认识雷妈妈，她过去是一位非常之爱主而且是照顾弟兄姊妹的好姊妹。
在这里只要在这个教会超过十年以上的人都曾经受过雷妈妈的帮助。
假如在教会十年以上的人都曾经会受过雷妈妈的帮助。
后来他因为年老就在养老院，
他由于年老后来就入了养老院。
我说哎呀，他前一阵子我才去看过，没什么事情啊，等到我从中国回来再去看他吧。
我说前一阵先看过他，没什么事，等到我回中国回来再看他。
我要去中国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了。
我去中国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时间。
可是那个圣灵的感动又很清楚，说你要去看你妈妈。
个圣灵感动就好清楚，话你要去睇林妈妈。
哎呀，我说我没有时间啊！
我仲话讲我冇时间。
但是要以神的心意为心意，你愿不愿意顺服？
以神嘅心意为心意，咁你愿唔愿顺服咯？
所以我就去了，
我就去睇咗。
去了以后，我们谈得很好。
去咗之后，我哋谈得
非常愉快的一段时间，
非常之愉快一段时间。
没想到我从中国回来就是永别了。
我想到我从中国回来就是永别，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
弟兄姐妹，你受到圣灵的感动在你心里面，你要照着去做，因为你不晓得下一步神要做什么。
主要当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你照着去做，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
我们是应当按着神的心意而活，
我应当按照神的心意而活。
这个严凯义啊，他是一位弟兄，他是在真爱这个杂志的董事。
那个弟兄是一个 真爱杂志的董事，
他自己在旧金山那个湾区的地方开了一个投资的公司，金融投资的公司。
在旧金山那里开了一个金融投资公司，
生意非常好，他生活非常的富裕，
生意非常之好，生活非常之富裕。
他们一家四口人，两个女儿都很受人的羡慕，又是爱主的弟兄姐妹，
一家四口非常之好，两个女儿都是非常之爱主。
2008年7月9月，这个金融海啸来到了。
2008年8月9月，那个金融海啸来到。
他自己做一个理财公司的负责人，你看这个打击是多么的严重。
他自己个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打击非常之严重。
几千万的资产一下子就变零蛋。
几千万的资产一下子就没了。
他不但在自己财务上损失不知，还有别人的投资也都贴进去。
他不但自己金融上面有损失，别人的 投资也都不见了。
那个压力是何等的大，
那个压力非常之大。
但是他说压力可以把我推向神，也可以把我推离开，从神推离开。
有压力可以将我推向神，也都可以将我推离神。
这个完全在乎于我预先设定的方向。
那个完全在于我预先所设定的方向。
当我决定我要仰望神的时候，压力就把我推到神的面前来。
当我决定仰望神的时候，压力就将我推向神那里。
所以他很诚实的，他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讲他财务的状况。
他就很清楚的向他妻子和儿女讲他财务的状况。
他们一家人都跪在神的面前，就切切的祷告。
他一家人跪在神的面前切切祷告。
然后他们就决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就决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该省的就省，把家里面所有的开支都减少，
将家里面的开支都减少，
把车子也卖了，
将车都卖了，
女儿去申请奖学金去攻读，
女儿去申请奖学金去攻读。
他尽一切的就想保留他的房子，
尽一切只是想保留自己的房子。
最后很奇妙的，神带领他度过了那个难关。
最后很奇妙，神带领他度过那个难关。
在这一个痛苦的教训里面，他认识到一件事情。
在这么痛苦的教训里面，他认识到一件事情。
只要方向对了，不要怕四周的环境。
只要方向对，就不要怕周围的环境。
他明白神的意思不是叫他赚大钱。
他明白神的意思不是叫他赚大钱。
他明白神的意思是叫他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他明白神的意思是能够叫他为主作荣耀的见证。
所以经过了这个风波以后，他是诚诚实实每天来到主的面前读经祷告。
经过个风波之后，他每日诚诚恳恳地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
每一天他都跟他的妻子一同灵修，到主的面前为这一天先献上祷告。
他每日都跟妻子一起灵修，到主的面前为那一日向主献上祷告。
弟兄姐妹，灾祸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是为着我们好。
弟兄姊妹，灾祸临到我哋，有时候为咗我哋好。
那个压力可以把你推向神，同时也可以把你推离开神。
那个压力可以将你推向神，或者可以向你推离
神。完全在乎于你预先所设定的方向。
完全在乎你预先所设定的方向。
你是把这个方向对着神，压力就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了。
你将个方向对着神，压力就将你推向神那里。
29章第14节。
29章第14节。
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要明白，得到神比得到神的旨意更重要。
得到神比得到神的旨意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旨意，我们多半还不能够按着意思去做。
因为得到神的旨意，我们多半都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我们应当得到的是神他自己。
我应该得到的是神他自己。
当我们得到了神，我们就所有都得到了。
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得到。
因为神这里说，我必被你寻见。
因为到神讲，我必被你寻见。
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
神要将他自己给我们。
什么叫做道成肉身？
那个道成肉身呢？
一般我们都以为道成肉身的道理，就是指的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人，为我们人做了舍命的代价。
一般人认为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人，为我们做了舍命的代价。
你跟回教徒讲这个道理，他们听不懂的。
你跟回教徒讲这个道理，他们听不明。
因为在他们观念，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不可能合在一起。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不能够合在一起。
人只是神只是给人东西，
神只是给人。
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神不是给人东西而已，神是把他自己给我们。
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神不是只是给人东西而已。
所以道成肉身是神把自己给我们。
道成肉身是神将自己给了我们。
四月份我们讲复活节，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
四月份讲复活节，复活节的意思是什么呢？
复活节的意思就是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复活节的意思就是神将自己给了我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走了没有？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走了没有？走了没有？
走了没有？
走了没有？
啊？我请问你，耶稣在哪里？我常问这个问题啊。
请问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在哪里啊？
耶稣在哪里呢？
道成肉身，他又回到天上，那他在天上咯。
他还在天上呢。
耶稣在每一个接受他的人心里。
耶稣在每一个接受他的人心里边。
换句话说，耶稣在谁？在谁那里？在谁那里？
耶稣在哪里？
在哪里？在你的里面啊。
耶稣在你的里面。
耶稣在你的里面，你这个肉身就是为着耶稣而活了。
耶稣在你里面，你的肉身。
这叫做道成肉身，是上帝的道在你我的里面，借着我这个肉身活出来，叫做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就是神的道在你和我心里边活出来，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所以不光是指着耶稣成为人为我的罪而死，而是指着耶稣在我的里面活出来，借着我的肉身活出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所以道成肉身不单止是指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而且是指耶稣的道在我们身上边活出来。
因此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是活出基督来。
所以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死就有益处。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更接近他。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 更接近他。
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如果这一个工作是使我离开神，这就不是神的旨意。
但这个工作叫我 更是远离神，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这一个男朋友是使我离开神，就不是结婚的对象。
但这个男朋友结果远离神，这个就不是结婚的对象。
当然有一些人经过了一次很坎坷的路，最后他还是回到神面前。
当然有些人经过很坎坷的路，最后先回到神的面前。
但那个不是神原本的旨意。
但这个不是神原本的旨意。
神给我们的旨意是叫我们能够更亲近他。
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更加亲近他。
只是因为我们抗拒，最后神向我们施怜悯，把我们再带回来。
即系我哋有抗拒，神最后再施怜悯，先将我哋带
回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呢？
咁我哋点样先知道系神嘅意思呢？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哦，你说我懂了，原来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中作主，我就可以决定的。
原来是将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边作主。
所以我现在要买一个 Mercedes-Benz 的车子，我祷告之后心里很平安，我就去买了。
所以我现在买一个 Benz， 我祷告之后心里很平安，我就去买。
今年是我第五次去 cruise 远游啊，我也没有十一奉献，没有关系，我祷告后心里很平安，我就去游了。
我今年是第五次去坐游轮，我没有十一奉献，但是心里很平安，祷告之后我就去了。
那你说心里基督的平安做主吗？所以只要我心里平安，我就可以做嘛。
所以叫基督的平安作主，所以心里有平安就可以去做。
我们读神的话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我们读神的话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这一句话的上下文好多呢。
这句话上下文好多。
下一章。下一章。上面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首先我们要存着爱心来认识神的旨意。
首先我们存着爱心去认识神的旨意。
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正的爱神爱人？
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
第二，他说要归为一体。换句话说，你生活在这一个肢体当中，这个身体当中，
要生活在归为这个肢体当中。
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其他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样呢？
下文呢，他说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
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
换句话说，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神话的依据？
做那件事情有没有神的话语的依据？
因此认识神的旨意不光是凭着心中的平安，
所以认识神的旨意不单只是凭着心中的平安，
还要透过存着爱心归为一体跟基督的道理来决定，
而且根据凭着爱心和归为基督的道理作为依据。
如果能够在爱心上也得到弟兄姐妹的支持，又有圣经的话作印证，我们这个平安就照着去做。
所以假如是因为爱心有弟兄姐妹的支持，又有神的话语作依据，这个平安就可以按照去做。
有一位弟兄是一个医生。
有位弟兄是一位医生，
他在自己的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决定要自己开业。
在医院做了一段时间工作就决定自己开业。
他首先就找出让的诊所，
首先就去找出让的诊所。
他想到一个好的地区，所以他看的都是加州这个 Los Angeles 湾区这些很好地段。
他想找一个好的 地方，所以他都是三藩市或者罗省那些好的地段。
但是看来看去价钱都谈不拢，
但是看来看去价钱都谈不啱。
他就请他的父母为这个事情祷告，
他就请他的父母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们一家人都来寻求神的带领，
他一家人都寻求神的带领。
他的父母就劝他，他说你自己刚刚开业了， 你不要贷款太多钱。
他父母就劝他，现在刚刚开业就不要借太多钱，
这个经济压力太大，这个生活品质就降低。
当经济压力太大的时候，生活的品质就降低。
你可以考虑的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城市，偏远一点的地区，这个诊所
你可以考虑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比较偏远一点的城市。
刚开始他说我的志向是我要开一个好的诊所，
他说他开始的志向是开一个好的诊所。
不过他后来也就去看了一些，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离开湾区比较远的一个小城的一个小的诊所。
他就看到一个离开湾区比较远的一个小城有一个诊所。
那么这个诊所的这个老医生呢快要退休了，他很愿意出让。
那个诊所有个老医生快要退休了，很愿意去出让。
可是呢这位弟兄他觉得这个诊所太老太旧了。
这个弟兄觉得这个诊所太老太旧，
又要花一些钱去重新的装，
又要花钱去重新装修，
所以他就一放就放下来，隔了一年多都没有去看这个诊所。
他就一放放低了一年多都没再去看这个诊所，
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但你们找都找不到。
突 后来有一天那个老医生又打电话来给他，就是请他考虑这个诊所。
有一日个老医生又打电话来叫他再考虑那个诊所，
所以他就去看了。
他又再去看了，
他看了之后他心里面有一点的感觉，
他看之后他心里面有一点感觉，
他还是跟他父母商量，就是说请父母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就回去跟他父母商量，叫父母为这件事情祷告。
他就故意出了一个很低的价钱，
他就故意出一个很低的价钱。
他想如果这个是神的意思那么就好啊，不是神的意思我也没有亏啊。
假如这个是神的意思就好了，假如不是神的意思呢，我也都不会蚀钱。
过了一段时间呢，对方的这一个这个中介打电话来。
过了一段时间 对方的经纪就打电话来。
他说对方现在这一个诊所有三个人想要买都出了钱，但是你们出的钱最少的。
说对方这个诊所现在三个人都想来买，而你自己出的钱是 最少的。
当然最后要看这个老医生的决定了。
最后看这个老医生的决定。
没想到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对方的律师打电话来。
对方的律师打电话来。
他说我不晓得我们这个老医生在想什么。
对吧，我不知道这个老医生还有什么
他肯把这个诊所就卖给你，就不卖给那些出高价的人。
他就将这个诊所卖给你，不是卖给出高价的人。
当他去跟这个老医生签约的时候，
当他去跟老医生签约的时候，
那个老医生居然很喜欢他，还答应说我要继续义务留在这里替你看病。
个老医生好奇怪，答应
这很重要，因为这个就能够留住那些老客人。
那个好重要，因为可以留住那些老客人。
神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
神的带领非常奇妙。
你我专心寻求他的旨意，就可以看到他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当你专心寻求他旨意的时候，他叫你看到幕后有盼望。
还是有问题，因为现在你要搬家卖房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还有点问题，因为现在要搬家去卖屋。有点问题，
所以他又请他的父母大家一起为这个事情恳切的祷告。
他再请他父母为这个事情恳切的祷告。
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应当负责。
既然是神的旨意，神就会负责。
所以他就决定先把房子租出去。
他就决定先将房子租出去。
没想到广告一放出去，马上就有人来看房子要租。
想不到一广告一放出去，就马上有人来要租。
因为有一个律师在附近，他的房子前几天被大雪盖住了，房屋顶垮了，马上要找地方住。
因为有位律师，他最近他有大雪的时候，那些屋顶冧了，要现在收。
但是当时在附近还有另外一个房子也要出租。
当时在附近还有另外一间屋是要出租。
那个律师他看上了那个房子。
那律师看中那间房。
可是他看到这一个弟兄他家。
但是看见这个弟兄的家
是怎么样，原来讲好了搬家公司来搬这些装行李装要800块钱。
原来讲好的搬家公司来搬家要800元。
他嫌得有一点贵。
他觉得有点贵。
结果又有第二家公司自愿来估价。
第二家公司来估价。
就说只要200块就帮他包装。
只要200元就帮他包装。
而且来了就带了一大堆纸箱，马上就要帮他做的样子。
而且一来就带着纸箱马上帮他做。
这些纸箱就堆在门口。那个律师来看要租这房，一看那个纸箱说哦，这个人真的要搬走了，他就马上要这个。
那个律师见到那个人都可以要纸箱，就觉得那个人马上要搬走。
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礼拜之内就全部完成，然后就搬到加州去了。
所以一个礼拜就全部完成，就搬到加州去。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巧合在里面呢？
这个不是巧合，弟兄姐妹，这个是寻求神的心意，又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结果。
这个不是巧合，是寻求神的心意，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结果。
这个叫做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
这个叫做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边做主。
这个不是我编的故事啊，
这个不是我编的故事。
以后你们就知道这个故事是讲的什么。
以后你知道这个故事是讲谁。
神是掌管时间的主宰，
神是掌管时间的主宰。
他要赐给我们最好的，
他赐给我们最好的。
但是他首先要我们归向他，
但首先要我们归向他。
虽然有的时候事情会一波三折，
虽然有的时候事情一波三折，
但是神会使我们得到最后的指望，
但神要叫我们得到最后的指望。
祷告的原则是我们要知道是神呼召我来祷告。
祷告原则是叫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来祷告，
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一定会听，
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一定会听，
只要我们专心寻求他就与我们同行，
只要我们专心寻求他一定与我们同行，
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就能够成就美事，
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一定会成就，
得到神比得到神的旨意更重要，
得到神比得到神的旨意更加重要，
让基督的平安在你我的心中做主，
让基督的平安在你我心里面作主。
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
主啊，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主，
主啊，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主，
像我们这微小卑微的人，你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微小卑微的人，你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这个身体被你分别为圣之后，可以把你的生命活出来，
将你的身体分别为圣的时候，我可以将你的生命活出来。
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就在我们身上为主而活的道理。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活出主耶稣这个道理。
感谢主，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感谢主，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寻求你的旨意，能够把你的旨意活出来。
让我们能够寻找、成就你的心意，将你的心意行出来。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